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谈一个人们越来越重视的事情，就是共度家人临终岁月。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谈了旧约圣经创世纪当中雅各临终的情形。那今天呢，麦斯佳就特别请到了曾经从事临终关怀的咨询师宝文老师。那么宝文老师在美国从事多年的安宁照护，我请他来跟我们谈一谈怎样陪伴家人最后临终的时光。我想对于我们华人的风俗习惯来说呢，我们都是不大愿意来谈这件事情的。我们总是认为呢，这是一个很不吉利的话题，能不碰就别碰它了。可是我们心里也清楚，这件事绝对不会因为我们避而不谈，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会发生，对吧？近些年呢，大家也渐渐的观念改变了，越来越重视和亲人临终前的岁月，那一段相处的时光跟相处的品质，临终关怀逐渐取代了避而不谈。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转变。那么当我们说临终关怀的时候呢，第一个面对的事情就是要不要让亲人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病人和亲人要如何面对让人震惊的这个消息？那么在今天的共度家人临终岁月的环节里，咨询师宝文老师就要针对这两个很难的问题来跟我们有些分享。每个家庭都免不了要面对亲人临终这件事，
我们都需要学习如何与家人共度最后的时光，努力达到生死两无憾。从事多年临终关怀的咨询师宝文老师与您分享如何与家人共度临终岁月。
宝文老师您好。
思佳您好。
非常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觉得中国人不大愿意去碰这个事情哦，可是呢越来越让我觉得大家有一种觉醒，觉得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被重视的事情。那么尤其是在亲人家人即将我们知道要永别之前呢，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观念的。在医学上我们就称作是安宁照护，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名称了。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好像它是近几十年来突然出现的一个词儿，但是我不知道它整个的安宁照护的起源是怎样的。
好，你问得很好。这个安宁照护呢，其实呢是从英国开始的，用的字眼呢，英语上面呢这是一个字眼，就是 hospice，H-O-S-P-I-C-E、
嗯、
不过呢因为在华人的地区呢，不同的地方它会有不同的翻译。
是
在香港早期的时候呢，是叫做善终服务，妥善的终结，善终服务。
嗯，
那后来呢，近期呢改成为宁养服务，
宁养服务，
安宁的疗养啊，宁养服务。那在台湾呢是叫安宁照护，
照护，对。
所以呢，不管我们是用哪一个名词呢，
嗯、
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专门为一些生命进入末期的朋友而设立的特别的一种的护理的服务。
是
这个起源呢，就是在英国的有一位的女士呢，她叫 Cicely Saunders、
嗯、
中文翻译她的名字呢叫她桑德斯女士。 这位女士呢，她本身呢是一位护士或者护理师。后来呢，她因为患了背痛呢，没有办法继续担任护士的这个职位，就变成呢社会工作者。
哦，
然后我很敬佩这位女士，因为呢，她除了是社工师以外，护士以外呢，后来呢，她也去特意呢去进修，成为了一位医生。所以她呢，一个人呢，就是已经把三个职位都已经是刚上了，都有这个职位。为什么呢？啊，因为原来呢，在早期的时候，她的工作生命里面，她遇到一位的病人啊，叫 David。这个 David 呢，也是染了一个绝症，就是生命真的没有办法可以治愈了。
是
David 后来呢，因为他生命这么痛苦之下，但是当时的人呢，对于末期病人他们的症状呢，并没有特殊的研究，并不认识，一直呢，一般的想法就是要把它治好。
是，
但是原来人生在末期的时候，他的症状呢，跟一般的我们，比如说是摔跤了、受伤了。或是一些的病是可以治愈的。
是。
在末期的时候，有一些的身体已经退化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再治。
是。
所以这个 David 他经历了在他人生末期的时候很大的痛苦，没有一种的平平安安的过程。所以他就把他的遗产呢送给这位桑德斯女士，让他特别为一些的末期病人这一方面呢做一些的工作。
所以他原来期望桑德斯女士呢可以拿了这笔钱学到一些医术，是能够让末期的人能够被治愈。
不是被治愈，而是不要这么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
是，所以他就希望桑德斯女士能够去学怎么样帮助生命末期的病人能够不要痛苦的安然离世。
是。所以这位女士呢，她就是开始哈，因为她的工作上面呢，她特别对于这些末期的病人工作特别有兴趣，然后呢，她就从她自己的一些的实际的工作经验里面，她有观察到很多的病人，他们的需要就不光光是身体症状的那种的得到帮助，
是，
而且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发现人呢在临死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情绪。心理的状况非常的复杂，还有他们跟家人的关系，跟他爱的人的关系，对于死亡的恐惧或是死亡的看法，这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这位女士她非常的她就是在这一方面是钻研，然后呢就在1967年她开了第一所的安宁护理的中心，在英国叫 St. Christopher，中文翻译呢就是圣克里多福安宁院，成立了。
所以世界第一所安宁疗养院。
是。是在英国。因为这位桑德斯女士她是一位英国人。
是。
原来她选的这个名字叫 Hospice 呢， Hospice 这个字的字根呢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的旅客，他们在旅途的中途
是
需要休息的地方，
嗯，
就会去这一些的 hospice 的地方，
好像我们说的一个中驿站啊，
就是休息，让他们疲乏的身体，可以得到一些的帮助啊，一些的安宁安息的地方。所以呢，这位的女士她所开展的这个事业呢，就从英国慢慢慢慢就传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是。
那在华人的地区，新加坡，台湾，香港呢都有这一方面的服务。我觉得呢，中国大陆呢现在其实也可能
也开始重视了。
对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一个现象。
我想我们听了这一个桑德斯女士哦，整个开始这一个安宁医疗的故事呢，我想要介绍一下大家认识我们的宝文老师哦。那么其实宝文老师在医院呢也是面对许许多多生命即将进入终点站的朋友哦。我想是不是宝文老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我是有一些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哈。那希望借着这些分享呢，让大家去认识呢，死亡并不可怕。在我过去的工作的环境里面，我曾经处理过一些是身体受伤啦，或是骨科方面的，或是那个 中风以后复健的病人，我也处理过一些患肺病的病人，一些的老的长辈，他身体已经衰退哈，可能有老人痴呆啊，或是失智的状况的。
是，
也看过一些是比较年轻的，一般的，身体有受伤啊什么的啊，就看到这些的处理方面，就是一般都是很积极的，帮助他们能够去恢复他们的生病以前的那种状态。
是，
有时候就会看到一些的病友，他怎么方法？其实都没有办法恢复了。
嗯，
常常看到一些的家人跟病人两难啊，他们之间有两难。因为我在这边工作的对象也有很多是华人啊，也有一些不是华人。但是我看到华人经常会面对的一个难题难处呢，就是当家里的长辈或是亲人呢有一些的长期病已经到一个程度是末期的时候。那双方面呢，病人跟家人呢都不敢提这个方面，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
是，是，好像我们比较华人家庭，传统上是觉得不吉利哦，大家都不喜欢这个不吉利的事情。
对，对，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经常中文会讲生老病死，就是人的自然的循环。
是，
生老病，我们
都讲。
都讲
都不怕
都不怕哈，都不怕，但是这个死呢就害怕的不得了，
是
甚至害怕到一个程度呢，就觉得特别是一些长辈啊，那些儿女呢，他们通常都会跟医生讲说，哎呀，你不要跟我妈妈讲，不要跟我爸爸讲他的状况哈，这样子不行的。但是他们也忘了，曾几何时呢，他们的父母也是别人的子女，
对，他们其实也面对过啊，就是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祖父母，他们生命面临末期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其实也是处理过的，
对，但是当他们的角色呢换了啊的时候呢，就一下子感觉到啊，我父母是
脆弱，
没有办法承担这种的压力的，所以就不要讲。思嘉，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啊。你自己不幸哈，当然这个是假如哈，
是是，
长了一些病哈，或是有一个到一个情况，
是，
就是
我总有一天会这样的，
你会想知道吗？
我先预言，
你会想知道吗？还是说，哎，我不要知道？
我会觉得知道比较好，因为我反而能让我后面的这个日子呢，是觉得让我自己把它过得是更有意义。或者是更不留任何的遗憾，
对吗？我们都会有这个想法，
是
啊，因为生命其实掌握在自己手里。人生，假如我们要去上哪一个大学啊，去哪里度假，我们要怎么个投资，是怎么样处理的，就是我们自己的
安排，有安排，
我们自己的去判断的。但是在这个生命的终结的时候，往往这个事情不能讲。
对，
不要提哈，所以这是很矛盾的。
我在想哦，我现在来以我自己去揣摩这样子的心理哦，当然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啊、哦。那其实，在我们知道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的哥哥姐姐啊、哦，他们也是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不要讲，因为呢，不讲事情会好转，讲了事情可能就是像你讲的这样了哦，这个越来越糟了。那我觉得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在病人的家属里面存在着。
那其实呢，要帮别人去处理这一些这么重大的议题的时候呢，倒不如呢，其实尝试呢先问那个病人。当然问的时候，我的说法是问，先去问了解他愿不愿意知道他自己的状况。
是。
当然我们不会一下子就说，哎呀，你要死啦，死定了哈，不是这样子残酷的方法。
是是
哈，总是会比如说开始的时候，当然是出了一些状况才会考虑到这个安宁疗护的问题。
对对，
就是说他可能常去看医生，或是经常要做这个医疗的方面的检查还是什么什么，慢慢到某一个程度，假如医生已经跟你讲，哎，你家人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做子女或是做家人的有一种的义务，要让这个病人 知道他自己有一些什么状况。我举一些的我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哦，可以问一下，哎，你最近看好几次医生啊？
是，
医生有一些的话哈、啊、跟我讲过、嗯，你想不想知道？
嗯嗯，
这个是第一步
啊，是啊，让他先了解他的病情、
嗯、啊。你想不想知道？先问哈、嗯啊，你想不想知道？一般的人，除非他脑筋已经很迷糊了 啊，一般的人他们都会有想啊啊。
嗯嗯，
你第二个问题就会问，哎，这个资料呢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你还想听吗？
嗯嗯，
因为你已经给他一个心理预备，
是、
啊、不是很好的消息，你愿意听吗？那病人自己有个决定权啊，他说
嗯嗯
哦，那我就不要听，那你就停下来了、
嗯、
不要勉强、
嗯、
也不能勉强、
哦、是嗯嗯，
但是假如病人说，哎，我想要知道，我不怕，
嗯， 嗯，
那你就可以讲啊、医生怎么跟你讲的时候、
嗯、是
你也就是按医生所讲的、
嗯、
因为要进入安宁护理的这个服务呢，在美国了啊，在可能不同的地区它有不一样的那个、
嗯、
那个条件啊。在美国呢，就是说有两位医师他们呢、
嗯、
证明这个病人他的身体状况啊已经进入末期，大概呢不超过六个月的生命，有两个医生这样讲的时候呢，就可以参加这一种的安宁服务、
哦、
所以作为家人的时候，假如你并不愿意、啊、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家人的时候，但是你已经问到一点这个消息不太好的时候，
嗯嗯，
你愿意听吗？你的家人说我愿意、啊、这个时候你有个选择，你可以说好，我们给你约一个时间让医生直接跟你讲、
哦、是是，
或是呢假如这个家人这个侄女她愿意讲的时候，她就把医生跟她讲的跟她
等于转述了
转述了、
嗯、转述医生 的话、
嗯、甚至有时候我们也鼓励侄女，她有为难的时候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感受也很 坦然的、啊、让家里的长辈了解，就说哎，妈妈爸爸这不好的消息我其实也很难开口跟你们讲，
嗯嗯，
我也有我的难处，
是，
但是假如你愿意听的话我也愿意去跟你讲，
嗯嗯
啊，所以这个一步一步来。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现在假设临终的是自己的父母亲的话，
是、嗯、
那么做儿女的呢其实可以就很坦白告诉父母、
嗯、
你要转述医生检查的结果，那么你自己心里头其实是在情绪上你也很难掌控的，
也有一点纠结的、
是也坦白的让、
嗯、
这个临终的父母知道，
是
是
是，都过了哈、啊，一步一步都过了、嗯、就把那个消息啊告诉长辈，
是
就说医生呢根据各种的检查的报告呢
嗯嗯
就发现现在你的状况是怎么
嗯嗯嗯
啊，就讲了、
嗯、
最好不要停在就是这样子，好像你就有一种的感觉是讲完就说不要、
嗯、
因为通常医生都会告诉那个家属就说现在的状况呢就是说没有办法医治他、
嗯、
改变他的那个状况，但是有这种的所谓的缓和治疗的方式，
嗯嗯，
是让他的痛苦让他的不舒服的感觉可以缓和的，
可以缓和，
嗯，
是，
所以讲的时候除了有一个坏消息也要给他知道、
嗯、
就是有坏消息的话不是就这样子终结了，
嗯嗯
啊，也还是有一些服务是缓和医疗方面的服务是可以提供的，
是
就变成呢不是放了一个炸弹、啊、
嗯嗯，
而是你虽然是放了一个弹但是你给他有一个电有一个电子，
是是是
啊，他是可以知道、嗯、哎会怎么样啊，
是
你愿意接受这种的服务的时候呢就会有啊、一个团队的人员来家里面提供服务、
嗯、是
因为很多时候老实说、哦嗯、遇到生病已经很不舒服，
对，
还要把你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嗯嗯、
医院、啊、
对，其实很多时候 我觉得面临医疗已经没有办法治愈的情况的这个病人呢多半会觉得我待在这里反正也没有用了，
嗯，是、
啊、那宁愿呢回家了，
对，
多半人是我知道的啊，我旁边的人给我的感受就是说多半都是愿意选择就回家了，
是
是
是，所以这个安宁护理呢、
嗯、
也是可以 在家里面，病人留在家里面，
哦，是，啊，
让那个团队跨专业的团队的人员呢，嗯，到你家里面来提供服务的，
哦，也是。
那当然要做到这一步的时候，也需要家人的配合了，
对，
啊，
对，
家人也是有一种的愿意来提供啊一般的啊照顾，因为人员并不会说是24小时守候在你的家里面，
嗯，
也不方便的。
是，
从1967年到现在呢，在对于末期病人遇到症状方面的研究也是越来越广阔了，也有很好的一些的护理的方法，
是是，
去缓和啊。所以这一方面呢，就需要一些的专业人员的帮助。
是，所以刚才宝文老师您提到的，就是说在安宁护养这件事情上呢，就是当病人愿意选择说接受安宁疗护的话，那么马上会有一个跨专业的团队来。
嗯嗯。
好，那么这个团队里面就包括什么样子的成员？
嗯，这团队里面呢有医生，
嗯，
特别是对于末期症状处理有经验的医生，
是
啊，因为普通一般的医生他们在他们的医疗的概念上面哈，是有不一样的，
哦，
嗯，所以很重要，就是说安宁护理里面有安宁护理熟悉末期病人症状的医生，
嗯，
也有呢护理师或是护士，
是，
也有助理护士，助理护士可能就帮忙洗澡啊，
是比较基础的护理工作，
基础的护理的，嗯，啊。那还有呢，就是有心理辅导师，
哦，
啊，或是社会工作方面的人员。
是，是，嗯，
社工师，因为在一个面对这个重病的时候，也许这个病人他需要一些的家庭里面哈，受到影响，
是
啊。假如这个不是一个长者还在上班的，
嗯嗯，
啊，他家里一下子没有了工作，他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收入，也会影响他家人。
嗯嗯，
所以也许有一些社会上面的资源呢，就是社工师可以帮助提供。
嗯嗯，
社工师有时候也兼一个任务，就是一个心理辅导师。
嗯，
要面对这个课题的时候，因为都是非常沉重的，
是
啊，
是，
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嗯嗯，
啊，或是病人自己也就是啊害怕啊什么什么，很多五味杂陈的感觉啊，情绪都会来，怎么去帮助他们去处理这些的情绪情感上面的，
嗯嗯，
啊，也是需要专业的人员。那再有呢就是一些的义工，
嗯，
啊，义务工作的人员，就是他们并不是受薪水的，
嗯，
这些的朋友也许他们本身经历过家人离世的痛苦，
是，
然后透过这些的服务他们得到帮助，
嗯，
所以呢他们也很乐意去回馈，
是
继续帮助其他有需要的家庭。
嗯嗯，
这些的义工呢他们也会定期到家里去跟病人呢，啊或是跟那个家人呢做一些的聊天呢，
是有一种陪伴，
陪伴呢，那有时候家人他们很累了，整天整夜这样子看着那个病人很辛苦，也有一种呢是好像一个
替轮班
替代哈，让他能够稍微哈到外面去买买东西，做做自己的事情啊，然后呢4个小时啊，或者2个小时啊，就透透气啊，所以是整个团队这样子提供服务的。
嗯嗯，是，我想我们听了宝文老师跟我们讲述什么是安宁疗护啊，那么让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明白了啊，怎么样认定一个病人需要安宁疗护，那么安宁疗护的起源以及安宁疗护实际的一个团队的做法啊。那么我想谈到安宁疗护呢，我就会直觉也就想到了有很多法律的问题要处理，
嗯，是，
那么在团队里面呢需要有能够有做心理辅导的专业人员。我想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宝文老师是不是可以就这个主题再来跟我们做一些解说，让我们对安宁疗护有更深的认识。
是，
谢谢您。
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遍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遍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遍一些到 华都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一年一线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年一线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
每个家庭都免不了要面对亲人临终这件事，
我们都需要学习如何与家人共度最后的时光，努力达到生死两无憾。
从4月15号开始，幸福满家园节目将为您播出共度家人临终岁月环节。
从事多年临终关怀的咨询师宝文老师将在节目中与您分享如何与家人共度临终岁月，欢迎您收听
幸福满家园，我家爱很大。
非常谢谢曾经多年从事临终关怀安宁照护的宝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了有关安宁照护的起源和我们会面临到的一些很难的决定跟我们要做的选择。我希望宝文老师的谈话可以增加您对如何陪伴亲人最后人生旅程这件事有多一些的了解。那么在家人决定了是否要让病人知道实情之后，接着呢，要面对的就是在安宁疗护的期间，如何跟生病的家人互动，在相处上有哪一些跟过往不同，并且需要留意的事。宝文老师在下一次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当中会跟我们分享如何处理这些实际会面对的问题。希望您下一次继续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我们的共度家人临终岁月环节。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